阿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如如理。地藏本来护主龙清法，七情五浊万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可以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听法的时候呢，三个殊胜。以前呢，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讲过，中间的时候讲过，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这个要讲这个三殊胜的意义啊。时间长了不讲的话，就怕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忘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要需要这个重新提醒。那么以前有些这个这个传承上师呢，他们在每次讲课之前都要讲，像堪布干货这么群的，每天讲课之前呢都要重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化的规律啊，像这样这个发心的重要，这些都要重复的。像这样的话，但是他们是这个大德，而且他们下面的这个弟子肯定也是堪为法器的，像这样的这个很调顺的，所以说天天讲呢可能不会产生厌烦心的。我想的话，如果这个地方天天讲，肯定要升起一个很大的厌烦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会这个天天讲，但是呢就是稍微过一段时间的时候，还是需要重复重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听课或者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必须要做到一些这个发心和行为。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说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发无上的菩提心呢，它可以说在三种殊胜当中的发心殊胜可以发心殊胜，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正行无缘殊胜，然后最后一个回向殊胜。那么这个三殊胜呢，就是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或者又说做一切善根的时候呢，都必须要这个可以说相续当中必须要意念的，像这样这个殊胜的这个教义。那么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必须要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发起菩提心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要通过这个这个大悲心呢作为它的前道。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讲如中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必须要有这个发起大悲心。那么大悲心呢，可以说是他这个通过呢就了解一切众生的痛苦的情状如是的开始这个发起一个愿拔苦的这种这个心愿一切众生呢离开一切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拔苦。那么当然这个大智呢就简别于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悲心，比如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母亲对儿子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呢，或者世间上的亲友对亲友之间的悲心啊，这都是普通的悲心这些方面都是他的这个所缘境都是有限的，或者他们的这个心量很窄的，这些方面不能称之为真正大悲。那么真正的大悲心呢嘛，愿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众生，不管是这个自己的亲友还是不是自己的亲友，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这个旁生，还是其他的这个天人的这一方面，只要是属于众生，只要是相续当中还有痛苦，没有离开这个凡夫的地位，没有得到圣者果位之前呢，像这样都是愿他们呢就是这个获得离开痛苦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果位。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首先要愿一切众生，愿他们离开痛苦，而这样的一种心呢，必须来自于观察众生的痛苦，也就是平时讲的共同前行当中的这样的这个思维轮回痛苦。那么只有思维轮回痛苦呢，才能够真实的比较痛切的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痛苦众生的痛苦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一的思维地狱当中，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金边地狱这些地狱的痛苦，然后呢恶鬼道当中呢如是的这个三居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人界的这个恶鬼或者像这样的一会空有恶鬼这些是外障内障，这些恶鬼一一的去思维，然后还有这个旁生呢，就是三居旁生呢、海居旁生呢，这些旁生的这个痛苦怎么样去思维。人道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各个的这种生老病死苦，然后呢就是这个八支分苦，这方面一个一个很仔细去思维的。还有呢就是阿修罗的他相续当中这个嫉妒的痛苦，然后呢还有天人作战的时候呢被斩断手脚，或者呢至于断绝命根的，像这样一种痛苦。天人呢还是有这个这个临终的时候有七世的这种这个难以忍受的痛苦，或者还要和这个阿修罗作战的痛苦或者又是在天人和天人之间呢也有像这样的以大欺小的、以强欺弱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在天界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痛苦的。在这个色界、无色界当中，虽然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痛苦呢，但是呢有这个变苦有的时候有变苦，比如说色界天人他是有变苦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无色界呢，他是处在辛苦的状态处在辛苦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不离开痛苦的缘故呢，那么在这个思维痛苦的时候，一一的进行这个仔细的思维之后呢，然后呢真正的了解到一些众生确实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就由着我自己想要从轮回当中这个相的轮回当中，或者从痛苦当中获得这个这个解脱一样，那么他们呢相续当中肯定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有些人呢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呢像这样的是正处在病苦状态的正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饥寒交迫状态的，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他们肯定就是相续当中也是很愿意 离开痛苦。但是呢，还有一些呢，比如天人呢，比如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富裕者，不受到痛苦的这些人，他们的痛苦呢，可以说他自己相续当中暂时没办法认识，但是呢，从他们自己内心当中为了获得种种的安乐，为了离开痛苦而做的种种奋发，从这些方面推知呢，都是想离开痛苦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一一推知之后呢，就想到呢，众生不了解像这样解脱的道理，不知道轮回痛苦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根据，所以说呢，现在一直处在无明的状态当中，没办法处理的。而现在呢，我已经听闻了佛法听闻佛法之后，了解到了如是痛苦的情状，现在的话就愿他们离开痛苦而发心的。那么有这样的发心之后呢，那么就想到呢，那么要离开，要使他们离开这个痛苦那么就是这个不成佛是绝对不行不成佛不行，只有成了佛果才能够真正的将他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所以说呢，发起菩提心。那菩提心，那么前面讲过，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因素的，一个是的这个发心的为利他一定要是为了利他，然后呢自己呢要圆一个佛果圆一个佛果，自己方面呢要求佛果，然后呢是为了度化众生的。那么这两个形象一聚集说像这样就成了一种菩提心的就成了一个菩提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发起一个愿菩提心之后呢，那么开始修持这个六度，修持行菩提心，逐渐的积累资粮。那么在这个发起的菩提心之后呢，那么就了解呢，要成就佛果，那么就离开了空性是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这个修持空性念，修持无二慧的见解。就是说呢，像这样这个空性见解摄持之后，铲除执着，然后呢消除烦恼等所执障，然后呢就可以成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缘众生呢这个成佛，像这样的发起一种像这样的这个菩提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菩提心，那么可以说这个简单的讲的时候呢，前面讲发心为他求证的菩提。那么在他的这个窍诀修法呢，在这个华严波切的前行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两种发心，一个是显教的这种发心，一个密教发心。那么显教发心呢，就这个主要就思维了。像这样的一切众生呢，无始以来都做过自己的父母，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就是处在这个轮回当中呢，犹如一个盲人处在一个很非常这个宽广的像这样的旷野当中。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的话就是在内心当中是孤独无助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行为上面呢，就做了很多很多这个非法的事情。所以说呢，他们的心相续当中想是要想到这个离苦得乐，但是他们的行为呢，偏偏呢就是在做苦因，偏偏呢就在这个摧毁自己的福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相当可怜了。现在我自己呢已经了解到了殊胜的教义，所以说为了一切众生能够成佛，如是呢发起一种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这个显教的菩提心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样这个一种形象吧，把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形象怎么样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文法，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像这样的修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否则的话不知道运用的话，那么只是知道了菩提心应该这样，但是呢在这个自己在这个做每一个善事之前不能够摄持不能够摄持的话，就说明自己把这个教义还没有真正的运用。所以现在的话就自己听闻佛法，实际意义上我们说为了一切众生成佛而听闻佛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自己要这个度化众生的话，那么要圆满资粮，就是说要成佛了。那么这个成佛呢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因，那么现在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这一点，那么就是这个这个修持佛法的因。修持佛法呢，那么就是现证佛法，然后呢通过菩萨实地获证佛果，这个时候呢自己的愿望满足了，就可以真实的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刚开始的这个听闻佛法呢是成佛的这个一个要素，一个因的缘故呢，所以说现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是这样发起一个心呢，就成了一种真实的一种行菩提心的这个因素了。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自己发了菩提心然后呢去这个这个听闻佛法呢，当下实际上就已经在利益众生了。我们说利益众生两种方式的，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那么直接利益众生方式呢，比如说呢讲经说法了，比如说呢就给众生呢就是说直接赐予这种加持，让他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一方面都是这种直接的这个像度化众生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些呢就通过发心的方式，就是说现在自己虽然没有这个能力现在直接要把这个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现在从众生把众生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像这样一种能力现在没有，但是呢通过这个发起一种心通过菩提心的威力通过菩提心的威力呢，现在呢自己就是这个现在呢就想到了，现在我听法是为了度化众生，就这么一发心的时候呢，那么很多众生当即就获得这个很多利益，获得很多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需要的还有一些这个有些教典当中讲呢，如果这样的发心的话只要能够发心，那么自己所愿愿意些众生获得安乐，获得解脱，就有很多众生，比如说这恶鬼道的众生呢，还有这个地狱中的众生呢，这方面就通过自己的发心力呢，就可以从地狱和恶鬼这一方面当中获得解脱的，也是有，因为他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这个利益利用功德是相当巨大的。所以说这样一发心，这样一作业的话，实际上就在利益众生的这个方面应该这个这个了解的。所以说呢，应该在运用的时候呢，听闻佛法是这样这个思维，那么思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认为这个看书啊、思维呢，这不是修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自己发了菩提心啊，去这个看书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利益很多众生。或者呢，像这样的看书的这种行为呢，这种思维的思考的这样的一种善法呢，实际上也是成了一个成佛的这个因啊，成佛的质量。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可以运用的。还有其他的这个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啊，或平时在看到佛像的时候顶礼，或者说这个发起念善心呢，这些方面都是如果菩提心摄持的话，全部都成了这个度化众生或者这个现证佛法的这个要素，这个因的，就这个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有的是平时都是把这样的一种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授在自己相信当中牢牢的已经记住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去作揖了啊，不需要去作揖了。刚开始没有升起这个菩提心之前呢，那么就必须要通过一种造作的方式啊，必须要通过一个作揖的方式。就是现在呢，我做了一个善法，我现在开始做这个善法了，现在我也开始这个发一个菩提心啊，通过菩提心的摄持这个善根，使这个相这样的一个善根呢，成为这个成佛度化众生的因。首先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造作的行为，这样的一种发心。但是呢，如果自己习惯之后呢，一遇到相这样的善法，自然而然相续当中马上就开始作揖发起菩提心了。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运用的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这样一运用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善根呢就是这个自然而然的积聚成很殊胜的善根。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密乘当中发心呢，在前行当中也是讲过的。因为这每一个众生的本性呢，都是一种佛的本性，只不过现在是这个外在来讲啊，是一种被课程所遮障。被课程所遮障的这个情况，就好像一个被这个课程所遮障的一个魔力宝一样，它的本性来讲是非常光明的非常具有很多功德的。但是它被这个外面的这个灰尘这一方面的垢染遮住之后呢，它本身的光明没办法显现。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通过这一步这一方面去查视。同样的道理呢，每一个众生呢，实际上都有这样光明，都是和佛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就是没办法认知没办法就是这个现前。所以说呢，现在在轮回当中，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圣者还是这个凡夫呢，都是具足这样的功德的。所以说呢，密乘当中他一个窍诀修法，就是把果位、把佛果呢转为道用的。佛果是什么状态？现在我按照这样的一种见解摄持去修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像这样这个听闻的地方呢，观想成清净的刹土观想成清净的刹土。所以说，并不是说是这个本来不清净，而把它就是强迫性的方式呢观成清净，这个方面是这个邪见呢中观四百论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校正的。所以说校正呢，就因为的本每一个法的体相本身就是如此清净的。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呢，或者现在我们这个经堂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破破烂烂的，或者就是很不清净的这种土石这些方面组成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在这个佛陀境界当中呢，这个就是清净的刹土，这个就是无量殿。所以说观想的时候就随顺这个见解随顺这个实相，那么就把这样的这个经堂呢，就是观想成这个清净的无量殿，刹土当中的无量殿。或者像这样有的时候呢，观想这个就是这个极乐世界，或者就观想成这个不动佛的刹土或者就观想成莲师的刹土或者观想成这个法界自在宫等等，很多很多观想方式不管从哪个方面观想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把这个经堂呢观想成这样的这个形状。然后呢，还有这个本师呢，就是观想成这个殊胜的佛陀殊胜的导师。如果是这个极乐观想成这个是极乐世界的话，那么这个本师呢就观想成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观想成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呢，其他的眷属呢就观想的全部是永世永母大菩萨的这个志向。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这个观想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从事时间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常时转法轮，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三时五时的这种。很有相续论，这个方面的话，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所谓的三时的时间呢，都是分别心的造作的过去现在未来像这样的这个三种时间呢，就是一种分别心就是说这个认为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过去的三时，这个方面是有为法所设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超越了三时第四时的本净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超越了三时的概念，超越了分别心的概念的这样一种时间当中如实了解是时间，然后呢，所传的法，不管是这个显教也好，还是小乘的教法也好，全部观想成这个大乘殊胜教法，这样的观想的时候呢。就所有的善根呢，就通过你的见解就已经摄持了。实际上你在听闻的时候，如果刚开始呢做这个像这样发心，能够真的跟随这样的见解去做意的话，实际上你在整个一堂课当中的这种相对一切行为，那么全部都成了密乘的修法了，全部成了密乘修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很迅速的方式呢，积累起殊胜的善根非常迅速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密宗的修法呢，比显教的修法来讲，肯定它有窍诀性肯定它有不可思议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去这个实行，能够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实际上一刹那之间呢，就圆满无量无劫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劫的这个资粮呢，就一刹那当中就可以圆满的。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殊胜的见解，就看自己呢是不是按照这个教典当中去做了。如果有这个见解去做的话，那么肯定教典当中所讲的这些功德呢，是不会欺骗的，不会虚耗的。 的因素，这方面就是这个相当重要的。你说这方面的两种发心呢，啊，自己就是这个如果是密乘发心呢，肯定就是包括了显教发心的啊。如果自己能够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肯定已经包括了显教的菩提心。但是如果你发这个显教的菩提心呢，就不一定有像这样密乘当中发心的这种见解摄持的功德，就不一定有了。所以说呢，就看自己的这个情况，看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境界呢，啊，怎么样摄持呢，都是可以的啊。这方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发心方面，还有一个地方面就是行为方面呢，啊，就是在这个听闻的时候啊，听闻的时候不能够就是说这个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事情啊，像这样非法的行为啊和这个听闻的方法，这些根本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样行为呢全部都要舍弃的啊。比如说这个听法的时候，这些可以说是这个说话啊这一方面呢都是不行的啊，说话这方面都不行。或者在听闻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还是应该注意专注到法一方面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千万不要这个单注于世间八法啊，千万不要单注于自己解脱啊，这一方面都不行。所以说应该相合于这个大乘菩提心，这样的话这个相对论摄持之后呢，那么就是成了一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听闻，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殊胜的功德了。如果就是说在这个听闻说法的时候呢，如果如果真的相信上有这样三种体空的这个境界的话，那么就这样摄持啊，就这样摄持。所以说如是以这个摄持之后呢，就成了这个很殊胜的这个福德。所以这方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发心需要殊胜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正行无缘要殊胜。正行无缘殊胜的话，按照它的这个正确的标准来讲呢，当然是空性摄持了啊。在正行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在这个无自性当中这个方面去安住在这样的定解当中呢，像这样去做一些善法啊，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当然就是这个大修行者了。那么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个第二种啊，他解释的方式。以前啊，上次们讲这个无缘殊胜的时候，他有两种解释嘛。一个方面，这个无缘呢，就是没有一点所缘，那么就是空性境界；第二个无缘呢，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杂念的所缘。啊，这个方面就是一心一意的啊，一心一意的自己的这个心不散乱的方式，像这样专注在法义当中呢，这个也是正行无缘。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第一种不行，那么就是第二种啊，必须要做到了，是吧？除了第二种之外，再没有第三种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正行无缘的方式的。所以这个方面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应该做到这些。如果自己相续当中产生了分别念的啊，产生了像这样的不好的念头的，那么就应该知道了，现在我这个听闻佛法是为了获得善根，为了获得功德，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在听闻佛法当中呢，如果升起这样的一种贪嗔痴啊，或者升起这样的杂念呢，是非常不应理的啊！诸佛菩萨也会这个呵斥的。所以说，你了解这些的，产生正知正念，马上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念头呢压制下去，或者就把它对治掉。第一方面就是听法的时候的正行无缘，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必须要做回向，因为在很多就大德的这个论点当中讲到呢，如果你这个不回向的话，这三根是不一定成熟的啊，不一定成熟。在前期当中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一种没有回向的这个三根就属于无记法啊，无记法的就成熟了哪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不定的啊，就不定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做了回向的话，那么就这样的三根呢，就跟随你的心愿，跟随你所回向的这种意愿呢，像这样的就成熟到这个你自己的所欲方面去。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所欲呢，肯定都是就是两个方面嘛，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生生世世修行佛法，一个是生生世世弘扬佛法。这个就是这个龙树菩萨所讲到的一切这个大愿的根本的一切回向的重点的。所以说以前上师们强调的时候呢，虽然就很多很多这个发愿的，很多很多回向的，但是呢，总之来讲的话，你回向生生世世修行佛法、生生世世弘扬佛法了，这两点就包括了自利自他二利了。生生世世修行佛法这个方面是圆满自利的，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只是圆满他利的。所以这两个如果能够这个意念能够这样做回向的话，那么自己的三根呢就是如是的，就去在这方面就会成熟。所以说呢，一定不要在这个现实当中获得一些这个安乐啊、不病啊，或者这个财富啊、高位啊、名声啊，这方面呢千万不要做回向。因为这方面即使是回向了，即使是得到这些的，但是也是无常的也是相见的话根本不可靠的。所以说在很多经论当中都是进行了呵斥之处，因此在回向的时候要回向这个获得解脱，而且获得解脱了，千万不要回向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那么要回向一切众生的悉皆获得解脱。这一方面呢，就成了这个一个小小的善根一个像这样的善，同样的一个善根呢，它就是这个可以成熟这个无量无边的广大的佛果的质量。所以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三殊胜。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三种殊胜呢，就是正行就是前行发心殊胜，正行无缘殊胜，后行回向殊胜。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三殊胜一摄持，那么这个善根就是成了一个圆满的善根确实就非常圆满的这个善根了。你说像这样，如果中间缺少一个，这个善根绝对不圆满。如果是刚开始没有发菩提心的话，那么没有发菩提心，那么你整个你这样的善根就不会成为一个这个菩萨或者成佛的因的。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之后，中间如果是中断了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像这样在正行的时候呢，你被其他的分别念、被其他恶分别念各分别所这个阻断的话，那么你的善根呢肯定是不圆满的。如果像这样最后缺少了回向的话，前面也讲过了，如果没有回向的话，像这个善根呢就不会成熟到这个所依方面。 所以说这方面的三个书生呢都必须要就历历的这个记住，历历的去这个实行啊，尽量的使它这个圆满的。所以说这方三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历历记住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再讲一点以后呢不一定就是什么时候讲，也许要这个到了第二部论的时候才开始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很长时间都没讲这些，应该做些提醒。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在进一步诠释第二大佛陀讲解第二大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讲这个入宗论，那么讲入宗论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就这样的四个科判，那么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正在讲论义。那么讲论义的时候呢，可以说呢分了三方面：造论、分支、所造论体。然后呢，还有是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所造论体。那么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今天讲第一个问题正在讲这个暂时地当中，暂时地分两方面。第一个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三个科判即起定的五地，然后呢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远行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也就是正在讲这个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呢分两方面，第一呢是真实，第二是极为本品。那么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比如说能见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这个说空性宣说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去深意的空性。第二个呢就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到了义理抉择空性，第二呢是空性的分类。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的这个后面部分了吧，马上要结束了。那么如果把这个科判这个结束之后呢，下面呢这个宣讲空性的分类或者他宣讲诸地的功德或者宣讲像这样这个佛地的功德，这些方面观大于第六地来讲不是非常复杂不是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前面学这个第一地到第五地那样，大家都觉得很轻松的学起来就很愉快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然后呢第六地来的时候呢，就大家觉得有点这个沉重的感觉了。然后呢这个第六地完了之后，这个科判一完之后呢，一到空性的分类一到空性的分类的时候呢，现在就开始这个又开始轻松起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现在正在这个最就可以说是最困难的这个末尾了，现在就是马上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讲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个问题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抉择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那么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义理抉择人物。那么义理抉择人物呢就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明求解脱者先破我，第二呢是广说不是这个抉择的理证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破除这个破除实有的我，第二是程序假立我。那么现在也在讲第二个问题，程序假立我。那么程序假立我呢，那么如是分两方面，虽然七边无我但是呢通过这个圆而假立如车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假立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通过这个假立的道理推至其他法推至其他的有事呢，也是这个假立的有这两个科判。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明真是假立第二个呢是这个了知假立的利益。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分两方面，第一个呢是讲无我之意，第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我之预车。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无我之预车。无我之预车的分两方面，第一是总破，第二是别破具行。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别破具行。别破具行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别破这个别破这个程序集聚是我，第二是破这个程序形状是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破程序形状是我。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讲到这破这个知行是我，第二是破集聚行是我。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破这个集聚形式我分两方面，第一是真实第二呢是宣讲或者是如理的宣讲呢空性的因生果的因理就是这两个问题吧。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了，空性的因生果的因理。那么这个方面也分两方面，第一个是总说，第二呢是这个分析广说分支就是今天开始讲第二个问题了，分析广说分支了。分析广说分支呢，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有一个颂词，有为色等如是住，便起平觉亦非理。有无生故无色等，故彼不应即是行。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呢，故彼不应即是行呢，还是它的重点还是落在这个形状上面，还是落在这个破这个形式车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破的方式呢破的方式呢主要是讲有为色等如是住他就讲到这个有为呢，就是有些小乘的这个这个行者吧，有些小乘的宗派，他称许了这个色等所谓的色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色香味触这样的四极微。四种极微是实有法，然后呢通过四种极微集聚起来的像这样这个平等的这个这个平等的形状是如是而安住的平等呢就是如是这个色等集聚起来的时候有这个平等的如是而住。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就了解的。那么 了解了有这个平直，如是安住的时候呢，便起平觉。他就说这个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平住呢，就产生了这个平直的感觉啊，就产生一个平直的感觉。他就认为像这样的一个平直的感觉啊，平行呢，它是通过这个私有的分支啊，通过私有的分支如是这个安立的。但是呢，这个方面这个中观宗说的亦非理啊，便起平觉亦非理，主要是亦非理啊，这个以后呢就讲到了中观宗的观点了。那就是说你们这种安立的方式呢，也是不对的，也是这个不正确的。那为什么不正确呢？有无生故啊，就是主要是讲的有无生故。那么什么是无生故呢？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宋词来讲的时候呢，就是在破这个好像在这个破这个瓶子的这个形状。但实际意义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根据是落到了破分支了啊，破分支就科班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广西啊，可以说这个广西这个破分支啊，从分支方面来进行破支的。所以说有无生故，就通过又是因为呢，你们认为通过这个私有的四级位呢，可以产生这个瓶子的这个柱相啊，瓶子的柱相可以产生。但是我们就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无声的缘故呢，无色等，根本没有像这样这个极微实有的体相。如果没有这样实有这个极微的体相的话，那么通过如是这个四种极微啊集聚起来的这个瓶子的这个这个形状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没有的。故彼不应即是形呢，就是说这个彼字呢，就是讲的这个瓶子啊，粗大的这个瓶子。不应即是形呢，就是不应该即是这个四种极微的这个形状。像这样的话，不同的这个形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个大概的意思之后呢，要进一步讲到这个有无声故无色等啊，就是说呢进一步破除这个极微的实有。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本论呢，从头到尾我们说破识别上开始到这个的时候，针对这个极微进一步破除的宋词呢，就是不明显的啊，确实不明显。但是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什么理论是什么，有无声故啊，就是因为这个无声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微等呢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呢，在破除这个最微细的这个极微法啊，最微的极微法，而这个最微细的极微法呢，就是一般的众生的最执着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极微，就认为像粗大的法虽然不存在，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组成粗大法的这个这个极微层呢，这方面是应该是没办法破除的，或者很难破除的。但这个地方月城菩萨讲的就是有无生故啊，就讲到了无生故。那么为什么讲的无生故呢？啊，这个方面宋词当中是月城菩萨就直接用窍语的形式进行这个指点的，但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很多讲义当中呢，就直接讲到有无四生的缘故。啊，由无四生的缘故呢，就不存在像这样的极微，我就不需要去费很多功夫去把这个是不是这个微尘能不能分析到这个最小啊，或者分成两班之后是不是还要成的这个分成无穷啊，这方面就不需要去观察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直接从这个无声的这个角度啊，就去观察啊，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呢，如果你这个这个本体这个法的本体如果是实有的，如果你的法的本体是实有的，那么就超不出四生啊，绝对超不过四生四种升起的方式。那么你这个极微是不是实有法呢？他说极微是实有法，有实有的本体。那么既然有实有的本体，我们就观察，那么就应该在四生当中啊可以得得到。在从四生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得得到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微。因为你这个极微呢，你是一种什么呢？你是一种实有的法，是一种实有的法的话，那么肯定它有它产生的因的。那升起的方式有四种，自身嘛、他身、共生嘛、无因生，一个一个观察，哪一个都不能成立。啊，确确实实就这样，因为前面他这个月城菩萨在破四生的时候呢，把每一种生的这个过失，那就说的非常的明显的，啊，非常的尖锐的理论，已经把你这个像这个自身呢有这样无穷生呢、无意义生呢，像这样的这个过失已经跟你说出来了。他生有没有呢？他生的话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啊，像这样共生是不是呢？共生也不是。如果是共生的话，两个自身他生的过失全部得到，更不是无因生。所以说，如果是有自信的实有的这个微尘，那么就是要四生当中观察的时候。就在这四生当中，一个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产生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从四生的破四生的这个角度的一一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如实的安立像这样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微的志向，没办法如实的安立极微的志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极微色等极微呢，根本不成立啊，根本就没办法安立。既然没办法安立的话，那么就是你的就是方面安立的就是极微呢，就是无实有的，因为这个实有的志向你怎么寻找，没办法得到了实有的志向。既然没办法得到了实有的志向的话，那么它只能是无实有的。那么无实有的话，那就说就如果是无实有的极微产生一个无实有的瓶子啊，在这个无实有的极微的上面呢，产生一个像这样的这个瓶柱的感觉，这都是合理的啊，全部都是合理。但是呢，按照你的方式来讲呢，通过实有的这个实有的因啊，产生一个像这样的瓶觉啊，产生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形状呢，这方面通过中观宗的人类观察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获得的。所以说呢，故彼不应即是这个四大这个四种极微的它的一种这个形状。 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完了。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内容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如是了知啊，像这样的一种假立的利益啊，从利益方面讲。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的。第一个呢，啊，就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跟随比喻而啊，这个说宣讲的意义。第二个方面是跟随这个无我的意义啊。第一个是跟随比喻嘛啊，比喻的车呢就是宣讲。第二是随这个无我这个我之意呢进行宣讲的，就是两个方面。首先呢讲第一个跟随比喻啊，跟随车方面进行抉择它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有两个利益，两个重大的意义。那么就是说是相见了之一切诸法假立呢，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坏名言善巧能够成立的利益了。第二个方面呢是容易误入这个圣义地的这个利益。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切利益呢虽然很多很多了，但是真正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就说是这这个二谛当中获得利益了。那么第一个利益呢就是程序假立呢，这个名言地能够善巧安立啊，这个方面就是很大一个功德，很大一个利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是了知这个假立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假立的见解很顺利的就可以误入到，很顺利可以去入到像这样的圣义地的思想当中。所以说这个两个这个很大的利益的。首先就讲这个第一个大的利益，第一个大的利益的话就是这个欺边啊，就是这个欺边不观察而成立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虽无自信啊，但是呢就是假立名言啊，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如果以欺边去推求的话，那么肯定是没办法得到他的实相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呢通过欺相去推求呢，就肯定就是无我见，如是就抉择出来了，或者就是无车的这个无车的见解就得到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欺边不推求啊，不通过欺边去推求，这个事呢可以成立的。成立什么呢？成立名言啊，成立名言。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应该了解这个意思了。那么在宋词当中呢，就有一个宋词，虽以其相推求彼，真实世间皆非有，若不观察就世间一字之分可安立。虽以其边这个七相推求彼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宋词当中的科判当中的七边和这个地方的七相都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意思七相的话就是七种方法七种方式。所以说像这样，如果通过前面的这种七种方式呢，如车不予不许一直分啊等等啊，至于非为即具浮为行，像这样这种七种推求的方式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真实世间皆非有。所谓的这个车呢，那么在这个圣义地当中也得不到，然后在名义地当中呢也得不到，只要通过七项方式也推求呢，二地当中得不到一个像所谓的车。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在如果以七项推求的话，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它主要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落到这个七项推求，它是落到这个名言地。所以说呢，它第一个字加个虽字，虽然通过七项推求，那么在二地当中得不到，但是呢，如果不观察，就是说不通过七项的方式不通过七项的方式来推求这个像这样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不观察这个旧世间，那么就是这个随顺世间而安立的时候，以自自分可安立。那么依靠这个车的各自的支分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这个轮子或者车厢等等，像这样的各个支分呢，可以安立这个车。那这个方面完全都是完全都是不以生意理论观察，不以气象这个理论推求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完全在不观察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支分，那么就可以安立一个车。这个方面就是两个方面可以了解，就是这个一字之分若不观察旧世间，一字之分可安立呢。一个方面呢，落到了肯定是不需要观察，不能观察的这个随顺世间的这个名言。第二个方面呢，一字之分可安立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车呢，肯定是要关待自己的支分的。离开了支分之外的，像这样的这个离开了支分之外的这种车是绝对找不到。所以说像这样就说明了一个有支和这个分支的关系，也就是互相关待缘起的关系。从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可以了解的。这方面就是这个我通过不以七项推求呢，可以安立名言。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就是主要是这个讲到了虽然无自信虽然是无自信的，但是呢就可以这个假立名言。圣意当中呢就是无自信的，但是在无自信当中呢这个名言力是可以假立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中观中不共特色月城菩萨的知识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这个月城菩萨说呢，如果按照空性中按照无自信的宗派来安立名言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过失。但如果按照这个有时中的方式的安插管理名言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像这样这个问题。那么就说有时候我们这个看这个了解的时候呢，他这个自私论呢，自私论好像有的时候看得起来的时候，这个他这个文字很少很少，但是他这个精要都在里面的，确确实在里面这个以前一经不看过也是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到的。他们讲的时候呢，你看的时候呢，你科判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宋词要看，讲义要看，这个都要看，然后你看了这个结果 啊，你把这个，就是说你把这个整个讲义啊，已经可以说是啊，这个记住了或者了解它的意思了。然后呢，通过讲义去套这个宋词的时候，哎，也套得上了。然后再把这个宋词去对这个什么，就对科判的时候也对得上。这个时候你相对当中有这个一个见解了。然后最后还有一步是什么呢？就通过字词来印证啊，字词当中啊，你觉得这个意思是不是和这玉成菩萨的字词当中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是非常正确的啊，非常正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讲过。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视这个知识。我在这次讲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虽然就是以及这个其他讲义当中讲得很广很广，这方面就是这个通他的这个宋词啊，各个方面呢都有很大的收获。但是有的时候一看知识的时候啊，确实就是觉得他这个知识里面讲的特别的精要，就是把这个讲义啊、宋词啊、科判的内容全部归摄在一起了，都是归摄在里面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广的讲义的时候也是非常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看完之后呢，要看一下这个知识当中是怎么讲的，月生菩萨是从哪个方面就安利了啊，这个方面一看的时候，还有一个新的时候，所以说有个这个方面的这个应该了解的。那么这些方面了解之后，我们看这个宋词的意思。宋词的意思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这个讲完了。可谓众生所比遮，名为有知己有分，一名作者与受者，莫坏世间许世俗。那么这个宋词，呢，可谓众生所比遮。虽然这个通过中观中的理论来进行抉择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车的志向呢，绝对没有。啊，这个在以前那个前面的这个广大生义地当中都是已经讲过了，而且这个宋词当中又都是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像这样虽然是无自信的，但是呢可以为众生呢宣说这个比车，像这样的话完全都是在这个名言地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呢给众生说呢给众生这个说，然后指着这个车啊，这个就是这个各个支分聚集起来的这个车，这个方面就是没有通过任何的生义观察，直接随着名言的时候呢，就给别人众生指点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这个车。那么这个就是车的时候，名为有知就有分。那么什么名为有知就有分呢？就是这个车，所谓的这个车呢，一方面叫做车，一方面呢，又名为有知，一方面呢，名为有分。然后呢，一名作者与受者，然后呢，这个车呢，也可以安定成作者，这个车呢，也可以安定成受者。所以这方面这些名称呢，有知啊、有分啊、作者、啊、受者、啊、或者车啊，像这样的一些名称呢，在世俗地当中都可以安立。所以说呢，莫坏世间许世俗。我们还在处在世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是按照凡夫众生来讲，按照凡夫众生来讲的时候，你自己处在世间当中，所以在你自己面前的这个一切世间法都是有的。在这个正在有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呢正在看到这些东西呢完全都没有。如果是关在世间上来讲，这样说就是在正在显现的这个法，你说没有了就诽谤这个名言啊，就诽谤名言了，这个方面是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是从圣者的角度来讲呢，圣者他自己虽然就证悟这个空性，像这样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这个毕竟要面对的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话的这个根性呢，他是一个一般的众生，一般的众生的话他都是处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的。所以说为了调化他们呢，一方面要说圣义地的空性的观点，但一方面呢也要给他们讲到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世俗地的种种的这个安利的方法。所以说呢，莫坏时间许世俗。那么就把这个大概的意思了解好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宋词当中有几个名词。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有知呢，前面我们讲到了有知呢已经这个提到过，但是这个有分呢前面没有提到过。实际意义上呢，法身法师他就是在这个他的讲义当中，他就直接讲有知或有分如果从有知或有分来讲的话，实际上两个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他这个名称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说有知就是有分，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个单独讲呢？因为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这个车的在名言当中安立的不同的名称，车、有知、有分、作者、受者都是可以这样安立的。所以说这方面全部在名言地当中安立。那么月生菩萨的自示呢，他就是讲这个有知的时候呢，他就观待，他就说呢，如果是这个车呢，观待自己观待轮等自己的分支所以说像这样的轮等支呢，就叫做有知。那么在讲有分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车呢观待这个轮等这个分那列为这个有分。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观待像这样这个轮子等或者是知或者是分，那么不管是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可以安列的。所以说这个有知啊有分呢地方都在讲这个车它自己的不同的名字。然后一名这个作者这个车呢又叫作者。为什么车叫作者呢？因为这个车就是这个整体了这个车就是它的整体，就好像我们这个人是作者一样人是作者一样。所以说呢，人所做的这个种种事情叫作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它自己的本体来讲它整体来讲呢叫做作者。然后呢，通过车所做的种种事情呢叫做这个作业叫做作业。所以说呢，这个车通过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车叫作者好像有点不好接受，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因为这个车和 和这个我啊车和这个人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前面在破人我的时候呢，通过车做比喻，那么这个时候在说这个车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像这样哦、平时呢比较熟悉的把这个作者安立在人上面，安在友情上面啊，把这个受者安立在这个友情上面，这个方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没什么这个大的问题，就是像这样的话观察他自己来讲叫做作者，然后呢就是这个他能够这个作业的话就啊这个他能够做其他的事情叫做作业，就是这个方面的车呢也叫做作者，然后呢还有就是受者，那么这个车呢叫做受者，然后呢就是其他的这个这个之分呢叫做所受啊，第一方面都是可以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列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很多名称的话，末坏时间取世俗，但名在世俗地当中呢都是可以入世这个安列这个世俗法，虽然没有自信呢，但是这一世俗当中一切这样的这个名称也好，一切相间的作用也好，那么都是可以安列的，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它可以很善巧的安列这个世俗，然后呢可以安列这个圣义地。那么这个科判讲完之后呢，就这个实际上就讲到了世俗的功德啊，就是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就这个安立明念的功德吧，就讲完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易入很容易的可以这个误入这个圣义地，那就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除怀疑啊，前除怀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真实，七相都无复合有，持有行者无所得，彼亦速入真实意，故如是许彼成立。比喻数字真实意呢，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主要意思啊，就是主要意思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七相都无符合有，那么这个方呢就再进一步呢，就通过前面的这个七相的理论，再进一步这个复习的方式呢，总归纳的方式呢，就地方讲七相都无，如果你认为这个车的这个志向是有的话，那我们就通过七相的推理啊，通过七相的推理去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在七相当中啊，能够得到他的这个一项，或者呢就是这个有志向的方式呢可以得到，但是呢通过七项推求的时候都无啊，都没有啊，全部都没有的话，复合有，那么除了七项之外的哪个地方你还能够安立一个所谓的有志向的这个车呢啊，确实没有的。这个方面就是七项都无复合有呢，就直接讲到了这个车的这个自信是不存在的。持有行者无所得，持有行者无所得呢，这个可以分成两句吧啊，第一个是持有，第二是行者无所得。那么持有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如果说这个像这样的车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就可以找得到，行者就是这个瑜伽士啊，就是瑜伽者了，或者就是修行者，那么修行者通过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找得到，但是这个瑜伽者呢通过这个七项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无所得啊，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像这样的一个车的志向，所以说呢可以决定是没有的。那么了解这个车没有的时候呢，那么有什么利益呢，比喻输入真实意，像这样的这个瑜伽行者呢就通过像这样观察这个车不存在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像这样的一种证件呢如是修持之后就可以迅速的去入到这个真实意当中，就可以说误入圣义地的这个殊胜理论。那么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固有这个行者无所得，然后呢比喻输入真实意呢，可以理解成一个是这个前面这个行者无所得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见啊，它是一个见解，然后呢就是比速入真实意呢，那么可以说呢通过如实的见解去修持之后呢，就可以真实的通达，可以真实的证悟这个圣义地的志向，那么证悟了圣义地的志向呢，我们可以说它的必要了，那么必要的必要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证悟了真实义地之后获得解脱，然后呢度化众生，所以就是像那一层一层的关系呢，就通过其项的这个这个推知无有车的道理树立正见修持证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自己所证悟的这个殊胜的境界呢告诉一切众生，使其他的众生呢都能够通过如实的方式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很容易非常容易就是去除这真实意的，这个方面讲到的这个很清楚，比起速入就是科班当中讲这个很这个迅速的很容易的就可以去除真实意，所以说我们如果自己想要去除真实意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理论殊胜的理论绝对不能轻舍绝对要去好好的去抉择然后去修持，故如是许彼成立，所以说通过像这样一种程序的话，那么就可以成立，一方面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成立他这个空性见，然后可以成立呢这个瑜伽士可以很迅速的获得解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的道理就可以很迅速的这个了解可以成立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科判呢，第二科判就是浅出怀疑，浅出怀疑，那么这个地方既然有浅出怀疑，那么就是他这个怀疑从哪个地方来的呢，这个怀疑呢就是在前面这些这个中观中已经对这个这个车已经进行了破执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有识中相续当中有识执的像这样的众生像这样的众生呢，他就会这样认为，像这样的这个整个车虽然是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资分可以有这个道理其实上昨天我们略讲过是这个略讲嘛广讲，反正昨天的事情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分支这个方面就是它是这个有志向的， 但是分支所组成的这个车呢，就是容易了解这个物质像。所以说呢，比如说这个车这个拆毁的时候，就在这个拆毁的这个现场，我们就看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种堆在一起的像这样的分支，这样零件就可以找得到。所以说呢，他说呢，虽然这个车毁了，但是这个分支是有的。虽然这个你们观察这个车的总体没有，但是它的分支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宋词就是浅出这样的怀疑，进一步抉择所谓的这个分支呢也是不存在的道理。若识其车且非有，有之无故之亦无，如车烧尽之亦毁，会烧有之更无之。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就是有之和这个有之和分支呢这二者呢互相关带的道理。如果就是说这个有整个有之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分支呢也不会这个存在的。那么主要是通过这个浅出怀疑的方式啊，如果对如果是一个立根器的话，一个立根者他就了解没有有质的肯定没有分支，马上就可以悟住了，自己可以悟住。但是如果不是一个立根器的话，就是像比如说在这个宋词当中提问题的，像这样宗派也好，或者像这样的众生也好，或者自己的分别念也好，像这样的话提问题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不是最立根的器，那么就必须要通过理论进行抉择。而这个宋词呢，就是恰恰就是这个这个针对像这样一种怀疑进行了书生的回答。若是骑车且非有，不管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拆毁的时候或者这个车不存在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车就是这个整体的车且非有，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有之无故之亦无，那么这个车就是有之的，它整体的有之。如果整体的有之的车都没有的话，那么它的分支也不会有啊，它的分支也不会有。好，打个比喻讲的这个前面两句是意义了，下面就打比喻进一步呢容易了解。如车烧尽之亦毁，就好像就是前对应这个前面就是有之无故之亦无。为什么有之无故之亦无？他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个一辆这个木车，一辆马车，他自己呢被这个烈火啊，这个熊熊的烈火这个烧尽的时候，把整个车烧毁的时候，烧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车呢就是有之了。有之已经烧尽了之后呢，它的分支还有没有呢？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总体的车没有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呢，这个烈火把这个整个车烧尽的时候，按照你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还应该得到自己分支，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像这样的一个烈火把这个整个车已经全部烧尽之后呢，它的分支还有没有呢？它的质疑毁，它的分支也没有了。所以说呢，会烧有之更无之。会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会呢就是通过这个观察的智慧。瑜伽士瑜伽士他通过自己这个对车的这种个自信对车的本体，对车的有之和分支如是观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方法而产生的智慧呢，也可以烧尽这个整个对这个车的有之的这种概念。如果把这个整个车的这个有之的概念烧毁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更无知，就是它的分支的这个执着呢也不会有了，它的分支的执着也不会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这个观带的一个法了。像这样的话，有知和无知彻底是观带了。如果有知没有了通过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观察的方式已经破除了这个对整个这个人我或者对整个法我的像这样执着呢，组成人我组成法我的这一切法，它的志向呢也是彻底不可得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会烧有知更无知。那么这个方面就通过意义和比喻呢两个方面来进行抉择。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呢，它就是抉择的方式有两种方式了。第一种抉择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如车烧尽之亦毁会烧有之更无之这个方面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或者就是说在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观察的时候呢比较就是说这个方便的观察，那这个方面是总的观察。但是呢，就是说这样观察好之后呢有些人就会这样想，这样的情况不否认是存在的，确实是如果有这个车被烧毁了，肯定这个分支没有。但是呢，前面你们我前面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就是我把这个车没有烧毁把它拆散的时候，拆散的时候这个车没有了，但是它的分支还有，那么这个你这个比喻实际上没有讲到这个嘛他就也会这样想。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么就是这个通过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这种方式昨天讲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中哈巴大师呢在就在这个宋词当中也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谓的这个你把车拆毁之后呢，你还认为像这样的这个轮子，还认为像这样的车厢呢就是车的分支呢，还是就得知就是这个来源于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这个知道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些零件呢就是这个这个分支，就是这个车的分支，你首先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这个车这个拆毁的时候呢，你还是这种概念还没有消尽，所以说你还是认为它是这个它的分支。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方面根本不是的，就是因为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知和分支二者互相观待的，要成为分支呢必须要观待它的有知，但是这个有知已经没有了，有之已经没有的时候，它的分支就不成为谁的分支了。如果还是分支，还是分支，那么说是谁的分支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破斥的。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昨天我们讲的，不是一个自信的分支，不是一个自信的分支。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像这样一个车的概念啊，没有这个车的概念，也不知道这个零件呢，就是这辆车的分支，这辆车的零件，那么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呢，就没有这个所谓这个分支的概念了，所以实际上的这个自信的分支不成立。那么还讲到了，就是在知识当中也讲到这个比喻，他就说像这样的话，在一个从来不知道这个分支的这个概念的众生面前，你把一个轮胎放到他面前是什么呢？他自己就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有支，他不认这个是分支，他就认为这个哦，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轮胎。这个方面就把这个就把你自己所认为的分支啊，这个方面就执，他自己就执着一个有支了，他就执着一个整体，他执着一个什么整体呢？他就执着这个一个圆的整体或者一个轮胎的整体。把这个轴呢，他就认为这个是铁棍的整体，他根本不认为他哦，这个就是这个车的分支，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分支这个概念的人，根本不知道分支的概念的人呢，像这样的话，你把这个一个轮胎放在他面前，他就不认为这个是分支了，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有支，这个是一个整体啊，这个是个整体。所以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根本不可能。所以瑞生菩萨的知识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比喻啊，从啊另外一个角度呢，就彻底呢回答他的疑问。所以说这个颂词实际上也包括了两层疑问的啊，一个方面呢就说这个什么啊，不是两层疑问，两种回答的方式。两种回答的方式呢，就把这个啊第一种呢所谓的这个所提的问题呢啊做这个圆满的答复。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啊前面讲一个是这个车烧尽自己毁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像这样从这个角度回答了。然后就是第二个回答方式，就前面我们这个啊从他的这个拆散之后的像这样零件啊成不成立为自信的分支这个问题啊，从两个角度可以说已经做了这个抉择。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